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85万6千名工人。教皇方济各敦促缅甸军方领导人恢复该国民主。以色列总理在耶路撒冷重新受审。新州政府起草新规保护送餐骑手安全。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中国说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陈磊的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在没有被指控而被拘留6个月之后，中国称这名记者被控非法提供或意图提供国家机密或情报。澳大利亚政府称继续向中国官员提出对陈磊女士情况的关注，并且再次呼吁陈磊能够受到人道对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基于该国司法系统，陈磊被赋予所有合法权利。
中国是法治国家。
China is a country under rule of law, and Chinese judicial authorities.
他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当事人的各种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我们希望澳方切实尊重中国的司法权，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依法办案。
干预中方依法办案。
澳洲外长佩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定期向高层提出对陈女士被拘留的严重关切，包括她的福祉和拘留条件。自陈磊被拘以来，澳大利亚大使馆官员已经6次探望她，最近一次是在1月27号。今天发布的德勤经济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4年中，澳大利亚需要再增加15万6千名工人，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澳大利亚是否可以依靠技术、媒体和电信行业增长100亿澳元。这项针对1000多个澳大利亚人和雇主的调查表明，最新的培训工作不足以弥补技能短缺，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联邦反对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成立了地区就业工作组，他在昆士兰州的最北端进行了为期6天的大选前竞选活动。随着 JobKeeper 留工者津贴的结束期临近，阿尔巴尼斯和该州苦苦挣扎的旅游经营者进行了接触。
I have one message for Queenslanders. I'm on your side.
我向昆士兰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站在你们这边，在创造就业方面，我站在你们这一边，在确保澳大利亚具有韧性方面，我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可以依靠自己，我们需要学习大流行的教训。他呼吁莫里森政府将 JobKeeper 留工者津贴扩展到旅游等特定行业。移民支持机构 AMES 正在启动职业课程，以帮助来自难民背景的失业者找到工作。从2月开始，这个数字课程将提供灵活的学习选择。AMES 澳大利亚公司首席执行官 Cass Scars 表示，大流行干扰了教育机会，因此无论情况如何，这些课程都旨在帮助这些人继续进步。
We've very much adapted
我们调整了所有的职业课程，使他们变得灵活，并且可以在线上课。但是当我们开始正确地接受新冠疫情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在开设教室，以便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们的学习方式，结合在家工作和在教室里学习，从而让他们参与学校活动。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公司将在距离澳大利亚一步之遥的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建新城，此举引发澳大利亚的担忧。有媒体引述泄露文件称，中国公司 WYW 控股有限公司将会在临近澳大利亚边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达鲁岛新建新达鲁城。澳大利亚人报指出，新建建设项目的合同形式为建设经营转让。根据该合同，中方会持有并管理这个项目一段时间，之后会转让给巴新，让该国获得这项资产。但是外界不了解具体时间需要多长。WYW 公司表示，这一巨大的投资机会的资金来自中国、欧洲、中东、新加坡和香港。 但是巴新总理马拉佩的发言人告诉澳广 ABC， 他对这个项目不知情，但是也表示不会阻止他们，条件是法律得到遵守，当地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受益。达鲁岛距离澳大利亚仅有200公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人士对新闻集团表示，中国政府可能通过间接而不是完全直接控制这一开发项目。在澳大利亚政府方面，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在和巴新政府持续沟通并等待细节消息。卫生当局希望在墨尔本西北部进行一次 COVID-19 突击测试，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抑制除了一名酒店检疫工作人员呈阳性反应以外的其他病例。在假日酒店工作的50多岁的一名官员此前曾在上周进行测试，结果为阴性，但是在周末出现了阳性反应。有100多人被指定为亲密接触者，并且必须在测试后14天内自我隔离。西南威尔士州卫生局已经在乌龙拱市和悉尼东南部的几个公共场所发布了更新的警报。14天隔离期结束后两天，一名来自南美的无症状返乡旅行者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新州卫生局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在2月2号下午1点到3点间，在 Headlands Hotel 啤酒花园里的任何亲密接触者，或者任何在2月6号下午1点半和下午4点在布里海滩咖啡馆用餐的人。这些人被告知要立即进行两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检查。北领地宣布了墨尔本三个郊区为 COVID-19 热点地区，他们是 Maidstone、Sunshine 和 Taylor Lakes。此前，维州酒店检疫系统的第二名工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相继感染了该病毒。卫生当局已在危险郊区确定了几个地点，包括蛋糕店、酒饮料店和服装店，并宣布他们为暴露于病毒之下的地点。另一名酒店检疫工作人员在感染英国出现的变种冠状病毒之后，于本月初检测出阳性。在阿德莱德 CBD 的 Gorge 街发生殴打员工事件的一家奶茶店被人强行闯入。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南澳警方在2月7号周日午夜之后到 Gorge 街的 Fanti 进行了调查。该店前门的卷帘防盗门被强行打开，但警方表示搜查了这处物业并未发现里面有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东西被盗。自从上周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之后，这家奶茶店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掌掴一女子的面部并踢踹她的腹部。随后警方指控39岁男子 Gavin Guo 犯有袭击罪。警方正在调查这起事件，任何了解闯入店面信息的人请拨打灭罪热线 1800-333-000。去年悉尼道路上接连发生数起交通安全事故的死亡事件，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发布新指导方针，旨在为送餐骑手提供更好的保护。2020年下半年，全澳范围内共有5名来自不同公司的送餐骑手在工作中丧生，其中悉尼有4名。新州政府起草的这份新规呼吁外卖送餐公司应对令送餐骑手面临受伤风险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不切实际的预计送餐时间造成的时间压力，以及体力消耗造成疲劳的担忧。其他列出的风险包括送餐员使用维护不善和不安全的自行车，以及为了保护他们在平台上的评分而采取不安全骑行方式的做法。这项指导方针要求外卖送餐公司考虑运用骑手的平均速度和当地交通状况来估算送餐时间。该草案还呼吁外卖送餐应用程序在连续工作12小时后强制登出送餐员，防止他们工作过长时间，并确保每个班次之间至少有10个小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缅甸政变领导人敏昂莱将军在夺取政权之后的首次讲话中坚称自己正在整治国家的民主制度。政变的发生是为了回应对去年11月大选中的舞弊指控，缅甸军方计划执政一年。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民意调查，其支持者一直在抗议政变。敏昂莱将军称，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循事实而不是感情。当紧急状态期结束之后，我们将根据2008年宪法举行自由公正的大选，并将权力移交给获胜者。英国和欧盟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周四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缅甸危机对人权的影响。英国驻日内瓦大使朱利安·布雷斯怀特说，此举得到了理事会47位成员中另外19位成员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说，必须对军方发动政变，任意拘留民选政治家和民间社会人士予以谴责，并采取紧急行动。与此同时，教皇方济各敦促缅甸军方领导人释放政治犯，恢复该国民主。教皇在向18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他对缅甸人民的亲密感情。他曾在2017年到访过缅甸。缅甸近年来所走的民主之路被上周的政变粗暴打断，这导致不同的政治领导人被监禁，我希望他们将迅速获释。为了国家的福祉，鼓励开展真诚的对话。这是教皇在两天内第二次就缅甸问题发表讲话。此前他利用周日朗诵安杰罗祈祷文的机会表达了他对缅甸人民的声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重新接受审判之后，首次在法庭上否认了对他的腐败指控。71岁的内塔尼亚胡在三起案件中被指控受贿、欺诈和违背了信任。他是第一个现任的在选举前一个月被审判的以色列总理。沙龙萨格与法院外的大约150名抗议者一起。
We want democracy. We're living now in a dictatorship.
他说：“我们想要民主，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看起来像民主的独裁国家。我们要求他离职。我们想要一个新政府，一个廉洁的政府，没有腐败的政府。我们不想再看到百万富翁和政府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救援队在冰川滑落之后，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发现了12个人，但恐怕有200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或失踪。周日冰川破裂引发洪水，并摧毁了印度北部阿坎德邦州的一座水坝。失踪的大多数人是来自下游两个水力发电项目的工人，发电站被损毁或被冲走。在关注网球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28地将于今晚回到 Rod Laver Arena 球场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对阵丹卡科维尼奇。这位澳大利亚球星将与来自黑山共和国的26岁选手竞争，后者排名177。男子选手方面，澳大利亚人乔丹·汤普森和亚历克斯·德米纳尔也将在墨尔本举行的比赛的第二天出场。澳网公开赛第一天的观众人数为将近18000人，远低于去年的64000人。好，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21.556 新台币， 0.770 美元， 4.965 人民币， 1.066 新西兰元， 5.969 港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7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30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谢谢陈云为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小时的 SBS 新闻。由于新冠疫情重创澳洲企业，去年9月政府是宣布了最新的企业破产条例，是30年来破产法的最大调整。那在稍后的现场说法栏目中，我们请到的是 WB Legal 韦博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威廉汪汪律师，他将我们介绍和破产相关的法律。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咨询任何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